早晨，我哋知道世界上边大多数嘅文化都系重男轻女嘅，可能由于喺劳动社会里边，因为妇女嘅体力通常咧系比较弱，所以咧就变咗男人似乎咧更加嘅重要。亦都我哋知道，加上妇女可能生理上边系有啲周期嘅因素，同埋佢哋怀孕嘅时候行动比较唔方便，或者细路仔出生之后，佢哋咧亦都要带住一个细路仔。所以一般上面就很难跟男性去竞争，无论在教育上面，在出外远行的方便上面，去见识上面都有相当的限制。所以如果研究历史的人看到，除了古代有一些叫做母系社会，即是以母亲做中心的，而且是出了世那个小朋友是跟母亲姓的，这些叫做母系社会。除了这些很少数的母系社会，妇女都是得不到平等的待遇。男女平等的观念要去到二十世纪，即是一九几年的时代才渐渐的兴起。我们看到西方是很注重人权，很注重平等的，但是其实在西方要到1893年才是纽西兰第一个国家成为给妇女有投票权的国家，然后到1902年才澳大利亚才给妇女有投票权，英国加拿大要等到1918年，美国大家看看，美国要等到1920年才给妇女去投票。大部分的西方国家都是在1910年代尾去到1920年代头的时候先至俾妇女有投票权。一个令我好吃惊的就是法国，这个呢法国大革命之后呢着重好平等的一个的国家，竟然到1944年先至俾佢哋嘅妇女有投票权。至于亚洲嘅国家，南美洲嘅国家，非洲嘅国家，当然是更后期先至有这个的投票权。长期以来妇女被形容为较弱的性别，The weaker sex，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但是如果大家看现代的一些研究，你就发觉呢事实未必是这样，有时候可能刚刚的相反。没错，男性的体力比较强，男性的气质是比较刚烈一些，但是有时候男性就好像玻璃一样坚硬，但是呢易碎。妇女是好像比较柔弱，但是有一种韧力在里面。曾经有一个科学的研究，就研究过去250年里面，有天灾有人祸的时候，有饥荒等等传染病等等的一些灾祸里面，究竟男性的生命力强一点还是女性的生命力强一点呢？我发觉就是原来女性在一些灾祸里面，她们的生存率和她们的寿命都是比男性高。除此以外，我们都看到其实妇女在历世历代的社会里面都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为什么他们似乎出不到一些什么出名的领袖呢？主要就是我们都知道传统的历史呢只是记载英雄人物，只是记载战争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历史上面的妇女就得不到应有的表扬。1960年代大陆流行一句说话，就是妇女能顶半边天，近年就被西方人都是引用这句说话，是争取男女平等。有些人说这句说话是毛主席所创立的，但是有人研究过之后呢就发觉未必，因为他翻查毛主席的语录里面或者他的作品里面都看不到有这个说话，所以未必是他原创 望的，但是很肯定的就是毛主席将这个说话呢去流行起上来。无论如何，我们相信大部分的弟兄不会反对一件事实，就是妇女真的能顶半边天，无论在家庭，无论在社会，无论在教会，他们热心的表现很多时候都令我们一班的弟兄我们十分的惭愧。所以当我们继续讲中文部的团契，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上次讲加勒团契的时间，我就说按住我们中文部的17个团契，他们的名字，他们的经训等等，同大家去分享里面的意思。所以呢，按住我们的次序呢，今次是轮到是妇女团契。妇女团契是我们教会成立的第一个团契，自从1960年代以来，就为教会里面联络我们的姊妹，去为教会出了很多的女执事。在整体上面，妇女团契承担了很多的事务，他们在招待、在迎新、在祈祷、在传道、在探访、在服务、在食物的供应上面，他们都做了很多的工作。而妇女团契的团训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一段的圣经，所以我就用了这节的圣经和他们之前的几节的圣经，希望和大家有几方面的分享。首先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给我们看到，就是提摩太这个的年轻人，他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以致到他成为使徒保罗一个很大的、很得力的一个的助手。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即是我们读这段的圣经的时候，他其实人生已经到了最尽头，大概在一年几之内呢，他就去世了。根据早期教会的历史记载，他写成这本书不到两年之内，就被当时的罗马皇帝就判处死刑。这个情况和使徒行传第28章我们看的记载有很大的差别。在使徒行传第28章我们看到保罗虽然在罗马，圣经记载他在罗马那里坐监，但是他坐监是有相当的自由，他甚至可以用自己的钱来租一间房间去接待探访他的来宾，在那里去传扬福音。路加就描写他当时的情况是放胆传讲神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坐紧监，有这个结束。所以这个是使徒行传一个可以讲是很荣耀的一个结束。但是根据早期的教会历史告诉我们听，后来保罗是被释放，果然是被释放，并且他完成了第四次的宣教旅程。我们知道使徒行传记载了他三次的宣教旅程，他被释放之后，使徒行传写完了之后，他完成了第四次宣教的旅程，甚至是去到西班牙，即是欧洲最西边的一个地方。但是很可惜，在两年之后，因为他传福音的果效越来越好，所以引来的妒忌和引来的反对也都越来越大，所以他再一次被收监。这一次坐监和他上一次的坐监遭遇很不同，如果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26节，或者看下去第二章第9节，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他第二次的坐监是没有自由的，是被锁住的，所以没有可能自己租一间房在那里去接待来宾。他住的监仓十分的寒冷，以致到我们如果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13节，我们就看到他要求提摩太来见他的时间，麻烦你带一件外衣给他，因为那里实在是十分的寒冷。所以在这个坐监消磨人意志的环境里面，只有一件事， 令到他满心喜乐、这里的圣经讲到满心喜乐，就是他想起还有一个提摩太，在我所训练的门徒里面还有一个提摩太，这个年轻人的存在就令到保罗对福音继续的传开充满了盼望。我相信我们中间的一些长者、或者我们的一些牧者可能都有这个 经历，就是当我们、年纪老了，我们所能够承担的工作渐渐减少的时间，我们看到我们昔日所鼓励的一个年轻人，他们很努力的、很热心的去侍奉主，我们心中正如保罗在这里所说，充满喜乐，然后充满了盼望。提摩太是一个什么的人呢？为什么他是这么被保罗所信任呢？他曾经被保罗差派去不同的教会，去兼顾不同的教会的信徒。如果大家看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三章第一至二节，或者呢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七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九节等等，亦都有使徒行传的记载，就是保罗曾经派他去不同的教会去牧养当地那些的信徒。如果大家注意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开头那些的说话，例如哥林多后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加前书和后书，加上腓利门书，如果大家看一看，你就发觉保罗开头的时间都是说基督耶稣的使徒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你们。所以我们当然我们知道那些信是保罗所写的，但是提摩太有些什么的角色在那些信上面呢？我们当然不知道，但是可以很肯定的，就是这么多的书信里面开头都是这么写，保罗与提摩太写信给各位。所以当保罗他知道自己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就很想见一见这个提摩太，当时提摩太不在他身边。如果我们看下去希伯来书第13章23节，那里讲到我们亲爱的弟兄提摩太已经放监了。所以我们看到原来提摩太他在保罗过了身之后，他自己都跟他老师一样要坐监，然后后来他被释放，教会历史记载他做了以弗所教会的牧者，然后在以弗所殉道，跟他的老师一样。我们在这段经文就看到为什么保罗这么喜欢这个门徒呢？这么信任这个门徒呢？第一个原因给我们看到，就是在第三节和第四节，保罗这么讲，他说我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不能够忘记的就是你的眼泪。很多科学家他们研究了之后，他们认为人类是唯一在心灵激动的时候流眼泪的生物。很多人就觉得不是啊，我见一些牛被人劏的时间，被人拉的时间好像流眼泪的。科学家就研究，他说这个流动物的眼泪，包括鳄鱼的眼泪，其实是一种因为眼干所以就流出来滋润的。他们跟他们的心里面那个激动，虽然他们都有感情，动物我们都知道有感情，是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大部分的科学家都同意人类是唯一在他激动的时候他会流出眼泪。为什么我们会流眼泪呢？有时候因为我们觉得孤单，或者我们觉得自己很可怜，被误解，或者是被有委屈，或者是前途不顺利，或者跟配偶闹交，或者儿女不听话，我们会流泪。但是保罗在这里讲到，提 提摩太却是为耶稣基督去流泪，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21至到22节，保罗就有一个叹息，他说众人都求自己的事，没有人求耶稣基督的事。但是跟着他就写，他说你们知道唯有提摩太，他是全心全意兴旺福音，与我同劳。这个就是保罗他很喜欢提摩太的一个地方，当众人都顾自己的事的时候，唯有提摩太他顾耶稣基督的事，而且为耶稣基督的事去流泪。华人教会有一个很被尊重的牧者叫做陈忠道牧师，他虽然没有受过正式神学的训练，但是他一生却是研究圣经。所以呢，我们发觉呢，研究圣经的深度和你有什么学位是没有直接的关系，最主要就是你能够投入去做这件事。他就为保罗所有的书信呢，就写了一整套的解经书。当他写到这一段圣经的时间，他就向我们信徒有一个挑战。他说很多人的流泪是为自己的流泪，为到自己的处境，为到自己的不幸去流泪。他说有多少个人是愿意为耶稣基督去流泪呢？弟兄姊妹，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间，都给我一个很大的反省，或者我读到这段解经的时间给我很大的反省。我相信这个是一个挑战。首先我们不要以为弱者才流泪。如果你流泪的时间证明你是一个人，因为科学家讲到唯有我们人类才在心灵激动的时间会流泪，证明我们是一个真真实实有血有肉的人。但是我们的泪是为谁而流呢？很多的泪是为自己而流，但是有没有为耶稣基督的事去流泪呢？然后保罗在这里也讲到第二个他欣赏提摩太的地方，在第五节他说你心中有一个无伪的信。无伪这个翻译原文的希腊文呢，是用了 hypocrite 即是假冒为善这个字根，然后加上一个不字，在前头加上一个不字中文圣经译了做无伪，或者呢，如果你说直译过去呢，就是不假冒为善的意思。什么叫做假冒为善呢？如果大家看马太福音23章，你就会得到更多的启发。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3章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什么叫做假冒为善，主要是指责当时的一些人，他们只有外表的仪式，没有内心的改变，这个变成是耶稣基督指责的假冒为善。或者是为了人的称赞而遵守一些规条，或者积一些功德为了得到人的称赞，这些叫做假冒为善。我相信弟兄姊妹很少存着一个虚伪或者叫假冒为善的心去信主，但是我们在反省的时候，我们应该小心，避免我们信了主之后，日久之后，我们叫做行礼如仪，即是我们做了基督徒表面应该做的，我们参与一些的事情，但是只是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或者是中国大陆里面曾经流行过的一句的说话，叫做文化基督徒。即是在文化里面我们十分倾向耶稣基督，但是心里面是没有一个深度的一个转变，以致到我们所形成的一些习惯只是因为有一种习惯去支持。有时候我们变成因为友谊，所以我们参加教会，我们和耶稣基督却是脱离了一个关系。 因此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属灵生命都停止了退步，这个我们需要小心。但是保罗在这里为什么他这么信任提摩太，这么想见提摩太呢？就是他心里有一个无伪的信心。然后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第二方面的启发，就是提摩太这个年轻人是怎样出现的呢？答案就是原来由两个妇女去最早去培育她的，以至到保罗她得到一个这么好的同工。在使徒行传十六章我们看到保罗认识提摩太这个人呢，在她第二次的宣教旅程里面，当她经过这个路斯德一个小城市的时候，当地的信徒就向他极力推荐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就叫做提摩太了。于是保罗相信这些当地的弟兄，就接受了提摩太加入他的宣教团队，跟着他去到处去传福音。在经文如果你看使徒行传和其他的经文，大概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提摩太极有可能是来自一个单亲家庭。几年前我讲过一篇的讲章是关于单亲家庭，里面也都提到这个事，就是在使徒行传十六章记载了提摩太的母亲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他的父亲却是一个希腊人。在当时父权的社会里面，特别在希腊文化那种的父权的社会里面，提摩太无论他的文化的传统或者他的信仰都是由父亲去控制的，父亲去作主。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为什么提摩太到了成人的时候还未接受犹太人的割礼，我们就可以知道。但是当保罗认识他的时候，他的父亲大概已经去世了，所以就有自由他行这个割礼，是保罗为了传教的方便呢，就为他保行这个割礼，然后他又可以跟着保罗去到处去宣教。今天的经文第五节也都讲给我们听，提摩太的母亲叫做尤尼基，他的外祖母即是尤尼基的妈妈叫做罗尔 Lois， 他们是家里面首先信主的人，然后他们就将这个信仰就传了给提摩太。两个妇女怎样信主呢？我们相信是应该是保罗宣教工作的功劳。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告诉我们听，保罗在第一次宣教的旅程里面首先就去了路斯德的了，第二次他又再回去，第一次他已经去了，然后在那里他传扬了福音之外，他用神迹医治了一个残废的人，所以在当地就引起很大的注意，但是也都带来很大的反对。罗尔和尤尼基大概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们信主的。当时尤尼基能够有信仰的自由，也都是指向他希腊籍的丈夫可能已经去世了。我们应该知道在新约的时代，耶稣基督的时代，犹太人仍然是很着重纯正血统的，他们会反对，极力的反对和外邦人去通婚，希腊人就是一个外邦人，不应该跟他们通婚，因为当你跟一个外邦人通婚的时候，你就会被视为失去了犹太人那个的传统。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尼基会决定去跟外邦人去结婚，我们也都可能不知道罗尔为什么他容许他的女儿是跟一个外族人去结婚。在很多人的眼里面，他们是做了一个很错误的一个的选择，在保守的人士的眼里面，他们直情是一个错误到不得了。但是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 主可以修正人嗰个嘅错误。喺信主之后，呢两个妇女喺神嘅角度里边做咗一个好大嘅贡献，就系带咗提摩太信主。保罗喺我哋读嘅提摩太后书后少少嘅三章十五节。他就提醒提摩太要将圣经的说话存在他的心里面，因为他是从小明白圣经。保罗当时所指的圣经当然是今日的旧约圣经，因为新约的圣经在当时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未完成。所以有尼基虽然同外邦人去结婚，虽然那个家庭的信仰传统等等是由丈夫去决定，但是在他能够影响的范围，他就已经开始在提摩太儿童的时期就教给他旧约的圣经。保罗讲到因为提摩太认识这个圣经的基础，他所以更加能够明白福音的道理。其实这个也是保罗自己的经历。保罗是一个旧约的律法师，他很熟悉去旧约，但是当他知道耶稣基督的启示的时间，他立刻通了，他立刻明白旧约所讲里面那个的道理，那个尼赛亚是怎样样。所以提摩太其实也都得到这个的好处，因为他熟悉旧约圣经，所以当他接受了福音的时间，他就能够更明白圣经所讲的道理。这个也都是有尼基和罗尔一个的功劳。我们的姊妹当中我相信有些是丈夫未信主。我们有时候我们做一些的事，在保守的人的眼中可能是一些很错误的选择。但是如果我们暂时撇开错误对与错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原来在福音里面仍然有拯救。无论我们是怎样的情况，我们仍然可以将基督的道理去教导给儿女。可能虽然是有未信主的配偶，但是我们亦都可能能够为神的角度去培养出一个提摩太。然后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教训，就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亦都可以成为我们弟兄的劝勉，亦都可以成为我们姊妹的劝勉。我们来看一看，在第六节，保罗就提醒提摩太要将你们你所得的恩赐如火挑旺起来。火是令人温暖的，火是可以将食物煮熟的。但是正如一个救世军的创办人叫做卜威廉，他讲过这句说话，他在灵性复兴方面他这样讲，他说火的倾向不是越烧越旺的，火的倾向是熄灭的。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夏天来到了，7月4号独立纪念日就来到了。7月4号是传统户外烧烤的日子，所以呢美国人呢都在外面烧烤。当我们烧烤的时候，我们如果观察一下那些的炭火，你就可能就明白这个道理。一个炭它冒出一些火点着的时候，但是如果你由得它挤在这里没多久，它就表面就有一层白灰，灰呢就在它的表面形成，然后火就不出来的了。它的炭里面仍然很热，但是它的火呢就飙不到出来了，因为这个白灰呢已经是覆盖了它。在这个时间如果你不搅动那些炭呢，火呢就不再出现，你所烧的东西就焗熟，就不是了，烧熟。所以在这里就讲到我们的恩赐 是需要这样的眺望。保罗在这里说，你要运用你的恩赐，因为你的恩赐越用就越有能力。弟兄姊妹，我相信大家都能够观察到，我亦都观察到，就是神真的给了我们的弟兄姊妹很多的恩赐，但是为什么我们弟兄姊妹不用这些恩赐呢？埋没了这些恩赐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太谦虚。弟兄姊妹真的有些很谦虚，不敢将这些恩赐去用出来。在天才表演就洋溢了出来，但是在教会的侍奉呢就埋没了在里面，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件事。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醒提摩太，亦都是提醒我们，就是他说，提摩太，你还记得我按手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所得的恩赐现在要如火挑旺。保罗这个说话就成为日后我们按立牧师啦、按立长老啦、等等的一个的传统。有些人根据这节的圣经就相信，当长老或者牧师受安立的时候，就有特别的恩赐，额外的恩赐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但是有更多的人就相信，不是说很神奇的、很奥秘的，在按手的时间有一种额外的恩赐。他们相信按手其实是一个的承认，就是教会承认或者是教会当众的委托这个人呢去承担一个的职分，以致到他名正言顺，能够呢有信心有负担的去发展他的侍奉。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是神学家继续去讨论究竟按手有没有特别的恩赐呢，亦或是一种最主要是一种的承认，一种的委托呢。无论如何，但愿我们都知道，特别我们的姊妹们，当我们受到牧者或者受到其他的弟兄姊妹的委托的时候，为到他们的信任交托的时候，我们更加有胆量，更加有承担，按住自己的恩赐去服侍，无论是教导，无论是治理，无论是建立教会。我是很鼓励姊妹做执事的，因为我察觉很多时呢弟兄呢是粗枝大叶，即是我们做事呢就是有个主意，然后呢是一个好主意，但是怎样去实行呢就粗枝大叶了，就遗漏了很多细节，很多东西都想不到。但是我观察过姊妹里面有很多好细心，有一个计划的时间呢就一步一步安排到，他问很多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有没有想过那个，就是在这些回答这些思想这些问题的时间，那个计划就能够更加的周详。所以真是鼓励我们的姊妹们，如果教会是去邀请你去考虑做执事的岗位，如果神感动你，不要推迟，不要推迟。我深深相信姊妹们在领导教会方面是可以真的成为教会的祝福。然后在第一章第七节，我们所读的后先经文最后的一节，亦都是妇女团契的团训，保罗就指出另外一个我们要用恩赐的一个的原因，或者是我们不用恩赐的原因，就是胆怯，所以你们不要胆怯。神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胆怯的心。人为什么会胆怯呢？侍奉的时间怎么会胆怯呢？我相信一个因素就是太注目在自己的身上。如果以演讲做一个的例子，当我们学讲道学的时间，当我们读关于公众讲说话的书的时间，就他其中就问一个的现象，就是为什么很多人 佢害怕公众讲嘢咧，吓你同佢私人讲说话，谈笑风生啊，但系点解出嚟做主席啊，或者有啲嘅演说啊，点解我哋会惊咧？就系呢啲演讲嘅专家话俾我哋听，就系当人佢嘅思想太放喺自己身上嘅时间，你就惊啦。你会好关心自己嘅表现，哇！今日啲头发点啊？我个面口系咪好残啊？我系咪下低嗰啲人啊？点样睇我啊？如果你咁谂嘅时间，你就惊噶啦，你就会即系脚软噶啦。但系呢啲嘅演说学家话，你唔好将嘅注意力放喺自己嘅身上，你将注意力放喺你要讲嘅信息上边，然后你相信呢啲嘅信息系帮助到嘅听众嘅时候，你就讲到噶啦。当然这个提供给大家参考，大家要自己去实验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觉得很有理由。而保罗在这里也都讲到，你不要胆怯，因为胆怯的意思就是 你看自己，我是什么材料，我怎么能够做这些工作，眼光放在神上面。所以保罗下一句他这么讲，他说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刚强的意思即是说有力量的生活，我也能够过一个有力量的生活，不是一个很软弱的生活。神给我们的不是胆怯，不是说 很软弱的生活，很害怕很担心啊，我们应该有能力生活。我们的能力是来自神，因为我们相信神掌管明天，所以我们不用为将来忧虑。当我们不需要为将来忧虑的时间，我们的生活自然就有能力。仁爱的意思很明显，就是 love， 就是爱心的意思。人为什么能够有爱心呢？就是当他感觉被爱的时候，他就能够有爱心。一个人他不感觉被爱，他不会珍惜自己，他也不会珍惜其他的人。所以我们发觉有很多在校园枪击的事件的时间，那些人他是因为是不感觉被爱，他被霸凌 在学校里面，他被批评，不是太肥就是太矮，不是太丑就是怎样样，连太高都是被人批评。所以 他就不会珍惜自己，他也不会珍惜人，他就拿支枪来周围去射杀其他的人。为什么结婚的姊妹人家说没有丑陋的新娘呢？当然是新娘有很美丽的婚纱，但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他感觉被爱。他那一天他觉得个个弟兄姊妹都来帮助他，他的丈夫又等候在那里，他走上去。所以他虽然前一晚都睡得不好，但是心中充满一个的喜乐。在婚礼上面 我证婚的时间，我发觉那个姊妹无论是不够瞓成点呢，都很有笑容。反而是那些弟兄呢，就好像很紧张那样。因为他感觉被爱的时间，他就能够有一个爱心出来，他会更加的忍耐，更加的去同情对方。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能够有爱心呢？就是原来我们已经有一个基础，就是神爱我们。当我们感受到神爱我们的时间，我们就有爱人的能力。弟兄姊妹，我曾经跟一位长老谈，他鼓励弟兄姊妹，他说我们要多多思想神真的好爱你。或者我们今天回去思想一下，神真的好爱你，你就着这个观念，你一路想一路想，当你想通了这个观念的时间，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更有忍耐、更有爱心、更有同情的人。 因为我们首先被爱。所以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谨守的意思即是说有纪律生活的英语，如果大家看英语圣经是 self-discipline。事实告诉我们，成功的人往往是生活有纪律的人。当我在商学院读书的时间，教授就跟我们说，他说你们中间可能有很多人去大公司做管理的工作，但是有些人会出来创业。他说创业的人很多成功，但是也很多不成功。有句话，成功的人有一个很普遍的特点，就是他们生活是有纪律。当人还在睡觉的时候，他已经起了身，已经做了三个钟头的事，那些人才慢慢上班。他说这样的人怎么不会有一个 head start 呢？他用这个说话，就是说起步，我快过你起步。所以弟兄姊妹，但愿刚强仁爱谨守这三个的素质都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神已经赐给我们。相反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三个素质，你就会消极自怜。刚强生活的相反，就是在一个软弱无力消极自怜的生活里面去活出来。仁爱的相反是苦毒攻击，谨守的相反是散漫放任。你愿不愿意你的生命是一些这样的生命呢？但愿我们不会去过这些这样的生活。在结论的时候，我们深深相信姊妹在普世的教会，包括我们华人布道会，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贡献很多。无论在男女平等已经出现，或者男女平等尚未完全出现的场景里面，他们很多时都是默默的托住弟兄的侍奉。姊妹们愿意退居二线去托住弟兄的侍奉，所以我们做弟兄的，但愿我们不要辜负了他们的期望。我们一起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为到教会的姊妹们，我们献上感恩，求你报答他们的忠心侍奉，求你加强他们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亦都为到我们的弟兄们祈祷，我们的姊妹们这样的协助我们，但愿我们更加努力去完成神的托付。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关于立，我们一起唱回应诗。